今日所读的经文就包含是两个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主耶稣用七个饼喂饱四千人的故事，而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人的故事。虽然他们两个故事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相关的地方，但其实这两个故事有一个挺共同的主题。什么主题呢？瞎眼。在圣经当中通常就有两种类型的瞎眼，就是身体上面、属灵上面的瞎眼，这两者似乎就没什么直接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基督徒有瞎眼的，盲人的里面也有不是基督徒的人，但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某种的关系的，而这种的认知可以让我们帮我们去了解，如果我们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的时候，这个成长、这个责任是应该是怎样的呢？今天让我们一同来到学习。在开始的时候，就首先等我们看一看这个医治瞎子的故事。耶稣用七个饼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之后，耶稣就同佢个门徒就上咗一只船，咁就去到一个叫做伯赛大嘅地方。有人就带咗一个眼瞎嘅人嚟到见耶稣，请求耶稣嚟到捉摸佢嘅朋友。咁圣经就冇讲到究竟系边个意思嚟到见耶稣嘅。但系咧有三件事情，我觉得系可以肯定嘅。第一，如果冇人带呢个瞎子嘅时候，呢个盲嘅人根本唔能够冇能力去到耶稣嗰度，系咪？第二，瞎子咧系需要同意，他不同意的话，谁带不到他去，是吧？第三，他也必须承认他是盲的，同埋愿意得到治疗。切，这个废话来的，所有看不到东西的人都希望他看得到东西的，是吧？病的人总是希望得到痊愈的，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不过 我想大家留意，就是圣经经常 是用物质世界上面所发生的事情来到让我们去了解属灵的世界，通过地上面的事物让我们去思考属灵的问题。我想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盲人是看得到的，你猜他会不会花这么多的功夫去到耶稣那里求医治呢？我相信这一次的医治不单是为了他的眼睛，亦都为了生命里面的罪。为什么我这样讲呢？请我们大家一起详细看一看这个第26节。26节那里讲的，耶稣打发他回家，然后就说了，连这条村你都不要进去。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两件的事情。第一，我想问一问大家，通常在什么情况底下呢你才会打发人？这么巴闭打发。打发这个字通常就是上司派遣下属，是吧？在圣经里面这个字通常就是用于主人叫仆人做事，又或者神差派他的使者。你说咦，那就奇怪了，由什么时候开始，或者主耶稣究竟做过什么的事情，竟然令到耶稣好像是这个盲人的主人的呢？第二，为什么耶稣要打发这个盲人回家？为什么是要回家？我想大家想一想，我成日都跟大家说，你要代入故事里面的角色来思考，你就会得着更加多一些你看不到的，容易看不到的东西。如果你是这个盲人，如果你现在已经被医治好了，除了你回家之外，你还会想去哪一地方？我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看得到了，你不回家的话还会去哪里？我不知道大家怎样，如果给了我的话，我当然会跟着这个医治好的耶稣，是不是？如果从这一点的观察里面，这个盲人不单是得到视力的医治好，而且他的灵魂也是得到拯救的，因此他就将耶稣基督视为他的主，并想跟随他。换句话来说，他身体的疾病将他带到耶稣的跟前，亦都因为耶稣不单是一个可以治身体疾病的医生，他亦都可以通过洗净我们的罪孽来到唤醒我们的灵魂。所以这个盲人在遇见耶稣基督之后呢，就成为一个重生的人。这个经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我都话俾我哋听好重要嘅事情咧，就系我哋每一个人总系会遇到生命里边一啲难以解决嘅问题嘅。而呢一啲嘅问题咧，某程度上面或者好大程度上边咧，系困扰住我哋生活，甚至窒息咗我哋嘅生命，系嘛？嗱，如果你仲未认识耶稣基督嘅时候，请你即系尝试咧，将你生命遇到嘅问题、解决唔到嘅事情带到耶稣嘅面前。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耶稣曾经应许过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除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将我们生命上面的问题交托给我们的主之外，更加重要的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成为这个故事当中那个盲人的朋友。当人有问题的时候，人是需要其他人去将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医治，是吗？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当我们身边的人遇到生活中的难关过不了的时候，是我们需要将这帮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好了，故事中的盲人因为他的朋友带到他耶稣面前，他就可以得到重见光明了。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另外一个故事的法利赛人虽然有眼，但是他是看不到的。咦，怎么这么有趣呢？因为他们虽然好几个月亲眼见到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仍然不相信耶稣的，他仍然来到耶稣面前就求什么？他说求耶稣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注意耶稣基督的回应，圣经说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为什么心里深深的叹息？因为这班法利赛人心硬叛逆，所谓的当时这班宗教领袖看不清耶稣基督是哪一个，也都不知道他来到世上的使命。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得到。他们可以说心里面一早已经做了决定，无论看几多的神迹都不会相信的。所以当耶稣见到这班咁嘅人咁样嘅态度行为嘅时候，心里边深深的叹息，亦都应验咗圣经里边一个说话：看得见，但却不明白。曾经有一个商人要出席一个好重要嘅会议，迟到咗点算啊？搵唔到车位添，心里边好焦急，变得绝望。咁咧，佢哋就嚟到祈祷：主啊，求你帮我找到一个车位，你给我找到一个车位之后，我以后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以后开始十一奉献，乜都得。当我这个祷告未完，未讲完，就在眼前出现了一个车位，哇，开心到不得了，马上就跟这个神说：神啊，我已经找到车位了，不用麻烦你了。希望这个人的祷告不是你和我的祷告啊。这个人没错得到他所求的，但他不明白也都不接受他所得到的其实就是来自天父上帝。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更多的神迹对他来说都没用，是吧？在路加福音有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就讲述一个富翁和一个乞衣叫做拉撒路的故事。他们两个呢都死了，拉撒路就去了乐园，跟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在一起，而富翁呢就被放在阴间的火焰里面来到受苦。当这个富翁看到拉撒路跟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了：亚伯拉罕，我祖先啊，你可不可以打发这个拉撒路去到我的父家，因为他那里我还有五个兄弟，你叫拉撒路跟他们说，叫他醒定一点，悔改，不是的话就来到这个地方好像我一样就受痛苦的了。亚伯拉罕就说了，他说如果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都不听了，那怎么办呢？他说不是的，如果你是派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去的时候，他们一定听。亚伯拉罕就说了，如果他们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算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都不会听的。换句话来说，信心其实不是来自神迹奇事，而是来自哪里？来自神的话语。就好像保罗在这个罗马书这样说，他说信道是由什么？听道而来，而听道就是来自神基督的话语。 嗱，冇错，神迹其实系其中一个嘅路标，将人指向天父上帝啊。奇迹亦都彰显咗神嘅荣耀，神嘅荣耀包括咩？包括权能同埋爱，以致我哋嘅信心可以得到坚固。但系唔好搞错，我哋唔能够依赖神迹嚟到产生信心，因为神迹并唔系大家知啦，唔系每日都睇得到噶，唔系经常发生噶。如果我哋要睇到神迹，然后先至相信耶稣基督嘅话，恐怕基督教一早就不再存在啦。以大家留意圣经里面所讲，法利赛人嚟到耶稣面前要求神迹，是要试探耶稣，不是为了相信他。耶稣基督也曾经多次受过试探的。第一次在哪里？第一次其实就是当他在旷野里为他的三年地上事工来做准备的时候，哇，当时撒旦就把握机会走到耶稣那里来向他挑战，将耶稣带到圣殿的殿顶那里跟他说，你现在跳下去，你的神这么有把炮的时候会保护你，不会有事的。耶稣用神的话语回答他，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想问大家，什么叫试探神？什么叫试探神？试探神的意思就是指导我们以不信或者是挑战的态度来到对待我们的天父上帝，试图进行测试。这一种的试探最初其实出现在《生命记》六章十六节那里。当时上帝就话俾以色列人听，话你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喺玛撒咁样试探佢一样。嗱，玛撒呢个地方就系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咧，喺旷野当中一个嘅地方，喺嗰度冇水，冇水就发猛疹、发怨言，试探神嘅忍耐同埋信实。嗱，当法利赛人要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嘅时候，他们其实就是在测试耶稣的能力和信实，这种是不敬虔、冒犯上帝的行为，是缺乏信心或者对耶稣基督的权威缺乏尊重的一种的表现。也都由于他们缺乏信心，尽管他们眼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也都听过耶稣基督很多的教导，但他们依然不能够明白，也都不能够辨别知道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份。不过很讽刺，讽刺是什么？讽刺就是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和耶稣所医治的那个盲人相比的时候，盲人没错，他是看不到东西，但是通过信心，他肉身的眼睛和属灵的眼睛都能够看得到了，因此就得到上帝的拯救和由神而来新的生命。但是法利赛人就不同，法利赛人虽然有健康的眼睛，但是由于他缺乏信心，他们没有办法看得到属灵的事物。应验了耶稣基督一句 很重要的说话，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很可惜，法利赛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但是实际上在属灵的意义上面，他们是眼瞎的。那基督徒呢？基督徒看不看到东西？基督徒看得清不清楚？等我们再继续这个看这个故事。耶稣基督警告门徒，哇，你们小心法利赛人的酵。我们大家知道酵是一种微生物，是能够做一个发酵的作用，当我们焗蛋糕的时候就可以发挥一个，就让这个面团发大，变得松软，吃得开心畅快，是吧？由于这个特征，圣经很多时候都是用酵来都是同罪或者邪恶的行为做一个比较的。法利赛人是当时大家知道宗教领袖的，所以他们的酵你可以看为是一个错误的神学、律法主义、伪善。而希律呢，就是代表着当时的政治领袖。政治是什么？政治的酵我们可以理解为政治的权力、邪恶的力量、物质主义、性解放、道德败坏、其他世俗的思想。当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宗教和政治的力量所引发的对生命、对世界的影响，也许可能开始的时候很小的火花，不过一路发大的时候可以将整个森林烧毁。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些破坏的力量，但是当时的门徒却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他们在讨论什么？咦，耶稣基督讲这个酵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食物， 所以用敲嚟都系去啊，即系提醒我哋，甚至系指责我哋啊。啊，当我读到呢一度嘅时候，我喺度啊，我喺度谂，如果我系耶稣基督嘅时候，我会深深叹息第二次，喺度话呢班人点解咁笨啊？一点极都唔明噶。佢当然咧，耶稣基督冇系绝对系内心多过我，佢冇叹息。不过佢用一连串嘅问题咧嚟到提醒佢哋。咩问题啊？你哋还不醒悟吗？还不明白吗？你嘅心仲系愚顽吗？你哋有眼睇唔到咩？你哋有耳听唔到咩？你唔记得咩？哇！一连串嘅问题，我想大家留意其中一个问题：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你哋搞乜嘢？耶稣基督嘅意思就即系话，你哋唔系法利赛人啦。法利赛人咧就话有身体嘅眼睛，但系冇属灵嘅眼睛，以致佢哋从来冇办法明白呢个世界上面发生嘅事情，因为世界上面发生嘅事情背后都有属灵嘅意思，但系佢哋又从来睇唔到。但系门徒唔同啊嘛，门徒对耶稣基督系有信心噶嘛，因此佢哋应该系能够从世俗嘅事情当中辨别到属灵嘅意思噶。点解佢哋仍然唔明白咧？点解仍然唔能够明白咧？大家都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那个盲人是怎样得到医治的，记得吗？盲人这个故事里面的医治呢，是经历了两次的治疗，是不是？第一次的治疗，哇，医回好，眼睛看得到，不过不太清晰，只是看到人的轮廓，好像树木行走一样，是不是？直到耶稣第二次医治他，才哇看得很清楚。我想问，为什么要分两次的？是不是耶稣的能力不够呢？啊，要分两次？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医治能力不足够的时候，为什么要将这个医疗的过程分两部分呢？同时我想大家留意一样，圣经是唯一这一次的医治是分了两次的。为什么要将这个分两次医治的过程摆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我相信原因，正如刚才所说，绝对不是因为耶稣的能力不足够。如果我们将两个，我们将这个治疗的例子，盲人被治疗的例子，和门徒学得很慢的例子，你都摆在一起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如果盲人恢复视力和信徒灵命成长的过程，我们做一个比较。这样的时候，这个逐渐传阅的过程就是代表着灵命成长的过程。没有一个基督信了耶稣之后立刻变成 100% 超级属灵伟人，是不是？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正如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在上帝拯救我们之后，他无造信徒的生命，使到我们每日成长，慢慢的更像主耶稣基督，为的是什么？三十节所讲，为的就是让我们得着荣耀。使徒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基督不断的来捉摸他，让他看得更清楚，即使大家知道五旬节那天他几咁巴闭，是不是？讲了一篇很有力的信息，然后数千人来到去信耶稣，以为他很掂，但是彼得仍然原来是未有学会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事物的。在使徒行传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大家知道彼得是一个很保守的犹太人，他从来就不吃犹太人觉得不干净的食物的，也都从来不进入外邦人的家，但是当时有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需要人来跟他传福音的，所以神就给了彼得一个的异象。在这个异象里面，彼得看到很多不洁净的动物，在异象当中，神就叫彼得去宰了吃吧。哇，彼得听到说不得的，神啊，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神就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什么？你不可当作俗物。神重复了这个异象两次，当彼得还在犹豫这个异象究竟什么意思的时候，哥尼流的仆人就来到了，就邀请彼得去探访他主人的家。当彼得去到的时候，他面临一个很难的抉择。他是严谨的犹太人，从来不进入外邦人的家，那他如果进入去好？ 就在他困惑的当中，他突然间就醒起这个的异象，然后他从心底里面就这样说，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神啊，耶稣啊，彼得终于明白了啊，亦都因为讲他入去外邦人的家传福音。啊，上帝再次触摸彼得，使到他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事情。同样今天坐在这里的大家，我相信上帝都是期望我们在学习耶稣基督的成长过程当中，继续被神触摸，继续领受神的恩典。今天很快跟大家讲了三种类型的盲目，我不知道你觉得哪一种对你有最大的相关呢？如果你觉得你是似法利赛人，经常都是从世界的角度来都是去判断属灵的事物的时候，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挑战，拿出你的信心啊，学习从属灵的角度去理解今天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觉后个结果是很不同，你会觉得生命其实很轻松。如果你是像第二个例子，如果你是像一个瞎子一样，被耶稣医治拯救了，让耶稣接受耶稣的打发回家去，什么意思？为他做见证，向你的家人，向你的邻居讲述你蒙恩得救的故事。为什么？让神在你蒙恩的生命里面得着神当得的荣耀。如果你好像门徒一样，仍然是走在这个成圣的路上，让耶稣继续的触摸我们生命每一个的层面，因为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他更多的怜悯和恩典，这个神的盼望。希望我们都带着一个问题来离开这里，今天我们看不看得到？今天我们看得清不清楚？让神的恩典来到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触摸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更像恩主耶稣基督。请我们同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圣经的话语何等宝贵，你让我们知道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明白，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筹算来到教会，来到接受，来到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带着什么原因来到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否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得到这个永恒的盼望。所以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也都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路上，我们并不是由一信耶稣开始就成为属灵的伟人，我们需要慢慢逐渐的不断的被你所触摸，愿意我们生命更多的空间来都是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以致我们每天更像你，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蒙恩。求你怜悯，求你施恩。这样祈祷加托奉主名求，阿门。